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大法修炼中我身心受益。修炼大法前我经常拉肚子，吃药也没治愈，人骨瘦如柴，1.72米的个子，体重只有100斤多点，练功之后不治而愈，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真是无病一身轻。现在我年近80，别人说我50多岁的样子，上下楼梯都是2个台阶的走，身体轻飘飘的，手里搬着重物下楼梯，照样1步2个台阶的下。我真是发自内心感谢师父传给我这么好的大法。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接触的民众中因为明大法真相而得福报的真人真事。一次我和同修搭伴去讲真相，遇到一位大哥，我们给他讲真相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们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神奇事。原来他从一本真相台历上看到里面有很多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他很相信，天天念。有一次他骑着电动三轮摩托车在拐弯处和汽车相撞了，他只觉得自己被谁提起来放在路边，摩托车被撞报废了，而他却在那站着安然无恙，简直太神奇了。他说要不是我亲身经历，谁说我也不信，因为这无法解释，我知道这是李大师保护了我，谢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事后保险公司赔了他一辆新车。他还说台历上面说要3退，我一直不知怎样退，今天碰到你们我简直是太幸运了，赶快给我把少先队退了。还有一次我们碰到几年前讲过真相的老两口，他们老远就跟我们打招呼，高兴地叙说着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使他们遇难成祥，死里逃生的经历。原来自从听了真相后，他们非常相信，天天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一天老爷子开着拖拉机拉着老伴走在山路的下坡时，发现刹车失灵了，拖拉机沿着弯曲的小路向山下冲去，慌乱之中他高声喊我有护身符，我有护身符。神奇的是飞速下冲的拖拉机突然停住，下车一看轮胎被一个小石块挡住了，另一个前车轱辘在悬崖上悬着，原来前面被推土机挖了很深的一个大坑。老两口惊出一身冷汗，找人把车拖了出来， 看到的人都说简直太神奇了，不可思议，这么深的坑掉进去那就是车毁人亡。老人激动地说，我们多亏三退了，相信法轮大法好，身上还带着护身符，要不那天就完了。太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你替我们谢谢大法师父。老人还告诉我，我家里有养猪场，每年都打防疫针，自从我们明白大法真相后，我就没给猪打防疫针了，猪却从来不生病，这都是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分。老人高兴地说个没完。还有一次去赶集的时候，我们碰到多日不见的卖菜的男摊主，以前已给他们两口子讲过真相，做了三退。他告诉我，那天卖完菜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他受了点轻伤，几天后就好了。他妻子住进医院，一只脚背皮肉都没了，因他有糖尿病，肌肉多日不长，医生说可能要截肢。第二天我到医院去看他，一进门他就说，你一来我的脚就不疼了。我告诉他在心里反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他说我还真忘了念。我走后他就大声在病房里念，把病房里的人都惊呆了。护理他的两个姐姐告诉他小声点，他不听，法轮大法就是好，怕啥。结果奇迹出现了，脚面上很快长出新的嫩肉。大夫高兴地说，神了，可以做手术了，便从他腿上移植了一块皮肤贴在伤处，之后他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们后来再见到他，他就说了以上的经过，说着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跳了起来，我好了，我好了，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救了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 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强悍的妻子用尽办法要改变她的丈夫，在丈夫的坚持下，自己却被丈夫改变了。是怎样的坚持可以让妻子心服口服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兄弟姊妹七个，我排行最小，因为家里穷，父母没钱给我娶媳妇。22岁那年，我来到省城近郊，入赘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上门女婿的日子可不好过，我每天辛苦工作，为生活奔波，在外面被人看不起，回家还得低声下气，总觉得低人一等，心理负担沉重。我经常感叹，人活着究竟为了啥？在我迷茫的时候，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借我一本《转法轮》，我一向不喜欢读书，但一见这本书就倍感亲切。当看到书上李老师的照片，就有着从来没有过的踏实，于是我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书中说，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选自《转法轮》。我想能净化身体，我从小体弱多病，要能身体健康多好啊，这么好的事得收多少钱呢？接着我往下读，看到《转法轮》一段说，你们传功的时候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义务为大家服务，我们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是这样做的，各地辅导员也都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来学我们的功，只要你想学， 那么你就来学，我们可以对你负责任，分文不取的。读到这儿，我很震惊，练法轮功不收费，那法轮功师傅图啥呀？当我读完转法轮后，我豁然开朗，原来法轮功师傅传的是修炼的法，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直至达到更高境界标准的人。我庆幸自己得到了这样的高德大法，遇到了如此高深境界的师傅，从此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然而一个月后，1999年的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大法残酷的迫害。我妻子个子不高，但体格健壮有力气，嗓门大，造谣媒体一天24小时滚动式的诽谤播报，他也被央视的谎言迷惑了，为了逼我放弃修炼，天天跟我连打带闹，连哭带嚎。他说，政府说的怎么会错呢？你哪天练走火入魔了，又杀人又自焚，怎么办呢？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老婆，要孩子，要这个家？我说，法轮功被冤枉了，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练功没有错。妻子大吼一声，你给我滚出去，接着把我的衣服鞋子通通都撇了出去，儿子也吓得哇哇大哭。那年我28岁，孩子才5岁。我含着眼泪来到岳父家和他告别，并请求他帮忙照顾妻子和孩子，可是岳父打了我一耳光，说我练法轮功不顾亲情，不要家庭。我心想，明明是中共的迫害造成我无家可归，怎么就变成了我不要家庭了呢？真是不讲理呀。岳父还把我告到派出所去，在派出所我把法轮功不收费的事告诉警察，我说，师父如果想要钱，哪个弟子都会给，因为我们身体都练好了，还舍不得吗？可是师父没要钱，你头疼脑热买退烧药还得花几块钱呢。他们无言以对，最后无条件把我放了。后来几年不断有大法弟子被拘留、劳教、判刑的，还有遭酷刑折磨、洗脑转化的，甚至有被活摘器官的。妻子很害怕，就下狠手试图改变我，逼我放弃修炼。有一次他拿着一个玻璃瓶子对准我的脑袋砸了下来，瓶子被砸得粉碎，可神奇的是我的脑袋连一点皮都没破。还有一次我正在床上练功打坐，他突然问我，你还练呀？我回说，练。强悍的妻子猛地一脚把我踹到地上，我两膝着地，双腿还保持着双盘的姿势。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被他撵到平房外屋，坐在小板凳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夜。面对他的无理取闹，开始的时候我也冒出想揍他的冲动，我一个身材魁梧的大男人还打不过你这个矮小的女人吗？但是一想起大法真善忍法理，我就默念忍忍忍。慢慢的我从委屈含泪而忍，逐渐去掉了对妻子的争斗心，越来越能平静地对待他的无理取闹。然而没想到这时他却有了外遇，这是奇耻大辱，我气恨到了极点，什么都能忍，这个忍不了。我心里想的是怎么收拾报复他。虽然我的内心翻江倒海，但是痛苦中我还是用大法的法理去悟。慢慢的我悟到修炼人要修慈悲，这是更高尚的东西。我豁然开朗，我要的不是求得别人对我好，而是我无条件的对别人好。从此我对妻子更关心了，两年后她放弃了不好的行为，重归家庭。一天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和尚护着我， 其中一人对他说，你不要干扰他修炼了，梦境之真实让他久久不忘。自那以后，他就变得理性了，对我的干扰也少，我也能对他说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妻子后来身体不好，不愿工作，我就一个人养家，洗衣、做饭、擦地、收拾屋子，我都干。妻子腰脱饭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就给她端水，帮她洗头。我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岳父对我也非常信赖，一有活就找我，像维修水电之类的活我都会干。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我这几个姑爷，熟练法轮功的姑爷最孝顺。有一天妻子对我说，我承认你对我挺好的，这么多年没变过，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不顾亲情啊，自焚啊什么的。我说，自焚？你想想，如果真往你身上浇上汽油，把火点着，你还能坐得住吗？好几百度的火在身上烧，本能的反应不就是跳起来，在满地打滚吗？他却在那稳稳地坐着，可能吗？一看就是摆拍的。你以为修炼就会去自焚呐？唐僧取经那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一步一步走到西天修成佛的，那他自焚了吗？他被我逗乐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妻子看我一直身体健康，不像同龄人那样，今儿这个病，明儿那个病，今儿扎点滴，明儿进医院，我啥毛病没有，像年轻小伙子一样。身体不好的妻子经常做噩梦，梦见和死去的人在一起，她很害怕。后来她品出来了，如果在我屋里睡就没事，说在我屋里能辟邪。我跟她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因为大法是最正的，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身体里那些导致你不健康的因素就会被清理。妻子听了双手合十，开始虔诚地念了。过些日子她心悦诚服地说，管事，我现在不做那样的梦了，身体也好很多了，真是太好了。我去给你师父磕头，谢谢师父。这几年疫情来了，他就更虔诚了，说几年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就说过将来人有大难，人都会去找寻大法才能得救，现在我相信了。以前我只能瞒着妻子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现在我堂堂正正地在家里做资料，妻子很喜欢我们做的精美的救人真相资料。她把两个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贺年挂件挂在她的屋子里，每到做年历的时候，她都要嘱咐我多留几个给她亲戚。她妈身体不好，她就主动把护身符送给她妈。妻子现在身体也好了，天天去儿媳家带孙子。现在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丈夫20多年来面对妻子的无理取闹与不谅解，坚持以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善待妻子，妻子终于能明白真相而转变成良善，而丈夫之所以可以一路坚持下来，也是来自于大法的力量呀。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心态祥和，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邻里乡亲大多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我讲一讲邻居们明真相得福报的事例。邻居 A 在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受中共媒体造谣抹黑宣传欺骗，曾一度抵制大法真相，还劝我赶快清醒。我智慧地给 A 讲清了大法真相，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明白真相后， A 在他女婿面前说，他们是观音菩萨，是来救人的。他劝女婿也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一年后， A 得了福报，他每年给女婿管理经营，年薪十几万，十多年来他赚足了养老的钱，如今家庭幸福美满，其乐融融。邻居 B 一家原来在我家对面开店做生意，十几年的岁月风雨变化尽在眼底，也许是机缘成熟了，我家的房子出租，邻居 B 说要租我家的房子，我满口答应。随后我利用租房的契机给他们详细地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说，我们在这一二十年了，你的为人我们相信，你讲的我们都相信，并欣然同意退出了邪恶的中共团队组织。从此邻居 B 一家福报相随，这几年生意做得特别大，特别好，无论旁边开多少同样的店都不受影响，特别是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意却依然平稳，这是他们明真相得福报的见证。邻居 C 一家也是开店做生意的，他们自从明白真相并退出团队组织后，生意一直红火，不管周边竞争多么激烈，他们的生意依然不受影响。他们非常认同大法，还跟我说，我相信你说的话，我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一个有良知的人。邻居 D 是一个勤劳朴实、没什么文化的妇女，但是她的丈夫要是做了错事或伤害了她，她可以骂到口吐白沫，没完没了。十几年前，她和我一起逛街时，突然问我，你怎么从来不跟人吵架，也不骂人？你的心态真好。我说，我是因为明白了天理。我师父叫我们要做个好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明白失与得的道理。我看他听得很认真，就说他骂人会使自己失去福分，会把珍贵的白色物质给对方，吃亏的是自己。他如梦初醒，表示以后再也不随便骂人了。后来这十几年里，真的听不到弟骂人了，她丈夫骂她，她也不骂了，真的变好了。用她的话讲，我就相信法轮大法好。多么淳朴而珍贵的一念，给她后来的几次磨难中带来了福报。有一次，弟从长凳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几小时， 被诊断是脑出血。他醒来后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后他一切恢复正常。还有一次他走路时摔了一大跤，昏死过去。到医院醒来后，他心里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一难很快过去了。前两年弟腿上开刀，医生说即使增加营养，这个腿也要半年到一年才能长好。我去看望他，叮嘱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真心答应，三个月不到他的腿就长好了，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他竖起大拇指说谢谢我，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师父。他马上说谢谢师父。去年年底我从邻居一家门前经过，他问我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好，我说我练法轮功啊。我教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一定念。前不久我经过他家时，看他气色不错，脸也不浮肿了，说话舌头也不大了，我真为他高兴，鼓励他继续念九字真言。他说我天天念九字真言，走路都念。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念，一定要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没人要你一分钱，得福报的是你自己。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一定念，一定念。明真相的人真的有福报，真心的希望中国大陆的民众明真相得福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瑞典记者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报道。瑞典学员在诺贝尔奖揭晓期间揭露中共罪行，报道发表在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自进入2025年10月以来，每个周五至周日连续三天的下午，法轮功学员都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以及中共在美国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在世界各地散布虚假信息等跨国镇压恶行。活动得到了各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秋意渐浓的十月，时值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开奖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诺贝尔的故乡，每年度诺贝尔奖于10月6日至13日陆续揭晓。每年此时，这里都吸引着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纷至沓来。面对诺贝尔博物馆前小广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法轮功学员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展示五套功法，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述着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在中国境内境外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很多人被醒目的横幅、展板、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所震撼，人们主动接资料、观看展板或与学员交谈，得知中共采取各种卑鄙流氓手段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纷纷谴责中共独裁暴政，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不少人对功法感兴趣，当场学习练功动作。来自德国的年轻人丹尼尔通过和学员交流，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以及近年来中共通过渗透西方媒体 诋毁法轮功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掩盖中共活摘器官等严重人权侵犯的罪行后很震惊，对中共的流氓行径感到愤怒。他说，这就是撒旦恶魔啊，这事情看起来非常严重，太可怕了，他的所为比当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还残忍恶毒。丹尼尔谴责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严重侵犯了宗教自由。他问，我怎么能帮助你们？在得知可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后，他很高兴，并表示以前对于中共的邪恶以及侵犯人权的罪行只是有所了解。他说，据我所知，中国政府长期利用大使馆派间谍对海外持中国护照的本国公民进行监视，还通过这些间谍试图来影响西方世界。他认为，目前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广泛传播真相的意义重大。他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共同制止迫害。在活动现场，一位瑞典先生看到有人络绎不绝地前来签名声援法轮功，就径直走上前和学员聊了起来。他介绍自己是瑞典的一名记者，并告诉学员，他很清楚中共活摘器官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他说，几年前我和另一位记者报道过这个事情，报道了中共除了迫害法轮功，还包括迫害新疆、西藏以及其他民众的合法权益。作为记者来讲，当得知这么重要的事情在瑞典竟然没人报道，觉得很可惜。随之，我们查阅了大量的信息资讯后，就比较清楚地掌握了中共活摘器官更多的一些内幕。由于报道了这个事情，很快就受到了恐吓威胁。他表示，非常敬佩法轮功学院的勇气和毅力，很高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希望通过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尽快得到瑞典政府给予一些支持和表态。他还叮嘱法轮功学员要多加注意，要保护好自己。10月12日周日下午，在诺贝尔博物馆前真相展位前，法轮功学员在演示五套舒缓祥和的功法。有学员向来来往往的行人派发大法传单，同时征集反迫害签名。有很多游客在与学员的交谈中了解了真相，还包括不少中国人。现场气氛温馨祥和。一位60多岁来自德国的华裔男士很兴奋地告诉学员，真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你们，我太高兴了，我是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忠实的读者，早就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我很佩服你们。他接着说，我最佩服的就是法轮功，中共就是个魔鬼，他祸国殃民，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尤其是这么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么严重，但你们还那么坚定自己的信仰，还在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真相，真是令人钦佩。他告诉学员，今天心生一念，我要修炼法轮功，我遗憾的是至今还没看过一遍转法轮。学员告诉他可以到明慧网站上去免费下载。他连连点头说，我回去一定要先读一遍指导修炼的这部书，然后学练动作。一位来自大陆从事电商行业的年轻人，一见到真相展位就对学员表示，他知道法轮功非常好，中共干了很多的坏事。他说，在国内我经常翻墙看新闻，看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今年在美国住了半年，了解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跨国镇压法轮功的罪行，中共真的是太邪恶了，我早就知道那个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 那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编造导演的假新闻。他还谈到，以前对于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次中共的93阅兵直播中，大家都听到了习近平与普京在探讨器官移植可以长生不老的话题。他表示，即使现在中共一直在极力掩盖真相，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心里应该都明白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离奇事情，比如有一位高中生突然就失踪了，再也找不到了，那肯定是被杀了，器官被活摘移植给那些高官了。这位年轻人还说，现在大陆的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真相，其实冷静下来，把这些零散的碎片整理起来，就能找到真相。他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同时希望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早日了解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妒忌心。古人是如何因为妒忌心而招致损德误国、惹祸上身的？如果没有妒忌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他比我更受欢迎？为什么是他得到利益而不是我？妒忌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抑郁、愤怒，让人不得安生，进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对国政有影响力的人，还可能因为妒忌心而损德误国，如同下面这几个历史故事。一、妒忌心损德。《战国策》与《韩非子》记载，郑袖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她美丽机巧，但妒忌心重。有一次，魏惠王将一名魏国美女送给楚怀王，楚怀王非常喜欢魏女，郑袖心中妒忌，担心自己失宠，但表面上很爱护魏女，送给魏女喜欢的衣服首饰，给魏女喜欢的房间和家具。楚怀王知道后说，嫉妒是人之常情，郑袖知道我喜欢魏女，可是她比我更爱护魏女，这是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的表现。郑袖知道楚怀王认定他没有妒忌心之后，便欺骗魏女说，大王虽然宠爱你，但却讨厌你的鼻子，所以你见到大王时一定要捂住鼻子，这样大王就会更宠爱你。魏女听从郑袖的话，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捂住鼻子。后来楚怀王问郑袖，魏女看见我时就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为什么？郑袖表现出不敢说的样子，楚怀王便追问说，即使再难听的话，你也要说出来。郑袖便说，不久前魏女曾说她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楚怀王听后大怒，就命令侍从割掉魏女的鼻子。郑袖虽然重新获得专宠，但却害人损德，留下历史污名。二、妒忌心误国。史记记载了郑袖因为妒忌心而误国的故事。 秦惠文王14年，秦国要挟楚国，要用秦国五关以外的土地交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因为张仪曾经诓骗楚怀王，让楚国蒙受损失，因而楚怀王回秦王说，我不想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我愿意献出黔中地区。秦王应允，楚怀王等张仪一到楚国，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当时楚国大臣晋尚已经被张仪收买，晋尚看准郑袖的妒忌心，便对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问，为什么？晋尚说，秦王爱护张仪，而计划着把他救出来，他打算用上庸6个县的土地向楚国示好，把美女嫁给楚王，并用歌姬作为陪嫁，因为楚王看重土地，必定会答应，到时候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楚王宠爱，而夫人也将被鄙弃。不如您替张仪说情，让他先被释放出来，以免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情。于是郑袖日夜对楚怀王进言，作为臣子各为其主，现在楚国尚未将土地交给秦国，而秦王已经将张仪送过来了，这是秦王对您的敬重，而今大王还没有还礼给秦王，就要杀死张仪，秦王必定大怒而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成为秦国宰割的鱼肉。楚怀王听后改变主意，非但释放张仪，还听从他的建议，背离了与诸国的合纵，而与秦国结盟，最终使得楚怀王军队惨败，国土被侵占，流落他乡，客死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些结果都起自郑袖的妒忌心。荀子上说，世人结交妒忌的朋友，则贤人就不会亲近他，君主有妒忌的臣子，则贤臣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欺昧，埋没贤良的人叫做妒忌，奉承妒忌欺昧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小人，妒忌欺昧的臣子，是国家的污秽与妖孽。楚怀王宠信郑袖、晋尚等妒忌欺昧的小人，最终亡国。再来说一个唐朝时期妒忌身患的故事。唐高祖李渊做皇帝后，任命长史裴寂为右仆射，对他优礼有加，每次上朝时，他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吏部尚书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著，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恨不平，因此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知散骑常侍刘文启一起喝酒，酒喝多了，他就借酒发泄说，应当砍了裴寂的头。因为他的府邸常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刘文启就请巫师做法驱邪。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趁机让他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李渊派裴寂和内史令萧雨查处，刘文静借机又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如今他的官职远在重臣之上， 我内心的确不满，酒后难免口出怨言。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一番话是要谋反。萧雨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他求情，说在晋阳是刘文静先制定了起兵大计才告诉裴寂的，现在两人的待遇相差悬殊，刘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并不是要谋反。裴寂却说，刘文静的才智远在众人之上，但性情粗暴凶险，留着他会成为后患。李渊犹豫了很久，终于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中国的神传文化认为人各有命，人一生的祸福都是有定数的，富贵是由自己前生积的德换来的。其实在修炼界看来，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为了心中的妒忌和不平去争去斗去伤害别人，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只能给自己造业积祸罢了。所以说，为人应淡泊大度一些，千万不要心怀妒忌，这于人于己都百害无一利。前面讲的都是因妒忌心而招致祸患的故事，再来听一个淡泊无争、心无妒忌的故事。宋朝的吕余庆是一直跟随在宋太祖身边的重要辅臣，他就是个淡泊大度、没有妒忌之心的有德之人。在宋太祖任同州节度使时，听说吕余庆有才能，便向朝廷推举他，任命其为定国军长书记。宋太祖后来转任多处，吕余庆都在身边辅佐。吕余庆可以说是宋太祖的辅臣之首。宋太祖即位后，赵普、李楚云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余庆却没能得到重用。在一般人看来，吕余庆一定会心怀不平，但吕余庆对此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久，李楚云被贬官守淄州，吕余庆从外地回来后，宋太祖详细询问他李楚云的事。吕余庆对李楚云受重用没有一点妒忌和怨恨，他以礼替李楚云分辨和解释，皇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适逢赵普违逆皇上的旨意，周围的人都争相排挤他，只有吕余庆独自为他解释，皇上怒气这才渐渐消退。吕余庆胸怀大度，忠直无私，没有妒忌之心，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是位有德性的长者。他官至吏部侍郎，授尚书左丞，在职期间也非常有政绩。听众朋友，妒忌心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执着心，它除了会招致祸患，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努力抑制妒忌心，调整妒忌的情绪，也是我们要自我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说是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